就是啥水利用，它就要咱们国家的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可以找点弄的，可以那种战乎心情的啊，就是那种可以预测一些事情的，那么多人过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就解释这个，没有一个人解释这个梦，所以他就说是巧吧。那我就把你们这些人全部就杀了啊！你当时他下着这样的一个见面的时候，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知道，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从第二章我们知道，他们祷告，一同坐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看但以理，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上一些，我们是要上但以理？你发现但祷告的生活、求问的生活，是一直是持续的，但以理这无论到像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像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的一个事情。但以理一祷告，神就应许，神马上就把这个意象、把这个异梦给了但以理。你不讲，你想在这儿做的什么样的一个梦？但以理到了王的面前，马上就说出来。一说出来，你不讲，你想，马上就想出来，这就是我做的梦。你看但以理这时候的态度是什么样？他就说，他说什么？他说不是我比其他的这事更加聪明，不是我比其他的这事更加聪明，而是那伟大的神要我告诉你。你看但以理是多么谦卑的一个人啊！他说那显明奥秘事的主，要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国人，乃是为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这是但以理的一个，这是但以理的一个态度。那但以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这样这么一个谦卑的一个人。这个梦是这个样子，首先呢，梦见一个大的像啊，这个像呢是一个人的一个像，这是尼布甲尼撒在这儿做。上次华老师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说这样一个梦是不是神？你看神是神，像梦样一个大梦，这个大的这个一个像，他做完了梦，他就忘记了，而且他为这件事情一直在那儿忧愁。但是你看神的事儿一直不安，只要但以理有这，其他的这事都解除。这些这事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预测预战斧的能力，他们也有，就像在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也有一些术士，你看看到没有啊？法老王那些术士把上帝扔骨头变成蛇，但是他这些术士都还是厉害的术士，这些所谓的智慧都还不是什么，只有我们在意。那这样一个大的金像，头是金的。啊，只有头是金的，头是金的，然后到了下面这个胸和这个肩膀就变成银的，再到下面的这个肚子和肚腹呢变成铜的，下面的两只腿是铁的，两只腿都是铁的，然后到了这个脚，和脚趾头就是半铁半银，当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象。在这儿把整个的这个意象说出来之后呢，然后呢突然呢又有一个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从下面一下子砸到这个半铁半银的这个脚上，不是砸在这个头上，也不是砸在肩膀上，就是砸在这个铁这个半铁半银的脚上，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像金人铜铁泥全都一下子粉碎，这粉碎了之后，就像河场上的糠，就像河场上的糠啊，一下被风一下就吹散，而这十块石头呢，就把整个的地就充满，成为一个大山，就是这样一个山，一个梦。这个梦 让尼布加尼撒望，这时候但给你一说，他说是，就是这个梦。这个梦让我们看啊，尼布加尼撒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梦，所以你看下面一步，但以理就在这儿就讲，他就说，你看这个大象的这个鹰头啊，就是你，大巴比伦，巴比伦国那么强大，那么荣耀的一个国，那么富有的一个国，军事上当时是所向披靡的一个国，他所塑造的那个大巴比伦城是那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国，尼布加尼撒带着万人之上一个国王，你就是那金头。但是这个金头之后就会有另外一个国把你吃掉啊，把你战胜。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他建国是在主前大概是605年啊，他建了他这个尼布加尼撒的这个国，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国，然后这个国他建了之后呢，他就到处争啊打呀，到处争啊打呀，他打了之后呢，他那国就越来越大啊，他那国土呢也变得越来越大，而且他这个国的那个首都啊，就是大巴比伦城呢，让他建的是相当相当的漂亮。这是大巴比伦城很难攻破的，是相当难攻破的。他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巴比伦城，他本来以为哎是没有能够攻破的啊，是没有能够攻破的，但是你看就在这但以理书当中说到巴比伦国之后的最后一个王波沙撒啊，波沙撒王的时候，你看这是在丢的啊，他这儿他是说什么，他说当时你看波沙撒在那边就用从巴比伦从那个耶路撒冷掳来的这些从圣殿里面来的那些器皿来这儿用来喝血的时候，他跟他的臣在这儿不断的在这儿随欢作乐的时候，他纷纷藐视圣殿的一些物件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手在墙上写字，人的手在墙上写字啊。那个时候但以理又被叫回来，但以理当时已经很老，因为巴比伦王的这个尼布甲尼撒那时候已经死了之后呢，又经过几个王交替，最后这个波沙撒走最后的一个巴比伦，那时候但以理就给他就又把这个墙上写的这个字写出来，那个字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波沙撒说是神啊数算你的国到此完毕，就是今天你的国就止了。以后就在那一天晚上，马代波斯就来就把巴比伦国把巴比伦这个城攻陷，那大概是在主前呢530年。你看这巴比伦，他就是大概是经历了这2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换了好几个王，那一个国就是马代波斯取代了这个巴比伦。那马代波斯呢，他就说是两个啊，你看两个手臂，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再加上他的肩膀。这马代波斯呢本来是两个国啊，但是呢马代呢稍微弱一点，波斯呢更强大一些啊，这两个国呢他联合起来之后呢，把巴比伦攻败了以后呢，当然这个但是他们联合起来啊，他们联合起来，这是做了这当中的这第二个国，这第二国马代波斯他们有着一直在这儿这个控制的这个列邦啊。你我们看到这马代波斯在控制列邦的时候，以色列当时还是在列邦人的控制之下，以色列当时就是在马代波斯做这个列邦的王的时候，那时候呢才有以色列的归回，以色列的几次归回啊，你看古列王约达下西王，那都是马代波斯那时候的有的王。马代波斯一直到了主前大概是331年，他又被攻破了。攻破的那个呢，就是那个 在这个大的一个象当中呢，同了这个杜甫。我们都知道这是谁吗？同了杜甫，这代表的是什么？同了杜甫，这个代表的是希腊，希腊国啊，古希腊，那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啊。但是希腊的，就在这个希腊，本来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国家，但是呢，它慢慢的就慢慢的壮大啊，慢慢壮大了之后，希腊的第一个王，知道是谁啊？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奇才，相当的一个天才的一个人啊。这个亚历山大，他就是带着他那个这些军队啊，就所向披靡。他真的是，你看他年轻，他三十多岁，二三十岁，带着百万大军啊，到处东征西战。马代波斯就是叫亚历山大的同学啊。你知道亚历山大那时候啊，他看到但以理书，他看到但以理书之后，他怎么样呢？他看到但以理书当中说预言的，就是这里说预言的。一个国被一个国的接替，当他看到希腊这个国，哎，他看到是他所说的预言被成立了，你知道什么？所以亚历山大当时到了犹大，就是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他就对当时的以色列民呢，就善待以色列民，他没有对以色列民呢产生做多大的迫害，这个是亚历山大。但是亚历山大呢？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去打仗的时候呢，得了一个热病，他就突然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呢，你看这个希腊一下就，哎，就被这个他手下的这个四个王、四个将领就瓜分了。啊，这个呢是这个希腊啊，希腊大概像拖了大概有100年的时间，一百多年的时间，就被罗马征服。罗马就是那个切的这个腿啊，两只腿。我们知道罗马大概在主前的一百三十三到两百年时间，他基本上把这个罗马整个的罗马大帝国的这个版图都进去了。罗马大帝国的版图相当大啊。我们知道罗马大概是在现在的欧洲那一带啊，而且他在这个罗马哈、啊，而且你看当时记得吗？就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成长的时候。就是罗马统治啊。那当时犹大呢已经在罗马控制之下，那已经是这个那个主后大概是几十年了，就是主耶稣在世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出生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要带着他去哪里去注册，那就是那个大希律王啊。下了一个命令啊，那时候已经是在罗马的时代了哈、啊。那大概是在主后的395年，罗马呢分开了啊，罗马分开了，它分开了一个东罗马，一个西罗马啊。我们知道那个在这时候呢，你看两只铁腿，这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哈、啊。这两个铁腿就是在这儿，这分开了之后呢，东罗马呢它早就亡了，东罗马呢在主后。大概是476年，他就被灭了啊。但是西罗马呢，一直在这持续，一直到了1453年才灭亡。这是西罗马，所以说这个研究预言的人呀、啊，他就说是哎，这边不大好理解，这两只腿呀、啊、哈、啊，好像一只只腿长，一只腿短，那个感觉，好像东罗马一下就到了。哎，这个主后大概是还不到500年，东罗马就灭了，但是西罗马呢，一直到了好像1400多年才灭亡。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圣经当中给我们的预言往往是先应验一部分，那剩下的一部分呢，以后再应验。所以我们研究，我们在学预言的时候哈、啊，再一次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那个字句吓制住啊，这个。预言的经义啊，永远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啊。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四个国的交替，在这儿一步一步的建立下来啊，这大部分都应验了。 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国他们所谓，我们下次要谈到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国会在列着万民之中，他们被打散，被在列国当中抛来抛去，经过几千年的时间甚至是征战，终于在主后一天1948年复国。而且耶路撒冷，你看哈，他复国的时候有个东耶路撒冷，有个西耶路撒冷，不全是在以色列国之内，那是在1967年的七日战争之后，然后整个的耶路撒冷现在又重新恢复到以色列国之内。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的你这个预言哈，你看到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大先知书当中所描写的啊，这个预言就是看到我们的神，他在山上，他在天上是掌管一切啊，无论是谁立国，无论是谁当国王啊，无论是今天哪个国攻打哪个国，一切都还没有出了我们神的计划。就是尼布甲尼撒作王，你看，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书他说是尼布甲尼撒也是神的一个仆人，尼布甲尼撒被兴起来之后是为了反掉以色列，但是时数满足之后，以色列人要恢复，以色列人要恢复。你看这几个四个这个大金像所代表的这几个王，一个一个的在这接替，到下面到了脚的部分，你就看那个脚是半瘸半泥，半瘸半泥这个脚，就是代表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一个混杂的一个时代啊，有的国家很强壮，就是铁，这是罗马的代表；有的国家呢很弱，像泥一样，泥是代表着这个软弱的一部分。你看这个混杂的一个状况，目前虽然看来哈、啊、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年代啊，这个是个和平。你看，原来是资本主义国家跟共产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那里，好像是势不两立的样子。但是你看看现在这个势不两立的那种状况，似乎已经没有，已经混杂起来啊。你看这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又慢慢的强壮，也有点像那罗马的味道啊。但是罗马呢？也掺杂了泥，都已经弱了啊！这时候呢，你看有个十个脚趾头，同样的，这十个脚趾头衍生到创世纪当中十个王的脸啊！你看到没有啊？这个脚的这个性质，这个脚啊，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分布的状况一直要延续啊！我们看到这，我们在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了末世，我们已经在这个末世，末世的时间已经到了现在。你看从巴比伦王一直到这么现在，我们知道末世已经。如果说我们看但以理的意象第七章的时候，他做的这个四个兽，这四个兽呢就是分别代表这四个国家，前面这四个国家，巴比伦是那第一个兽，巴比伦第一个兽就是那个狮子，那个狮子上面呢还长着翅膀，它想飞起来，它想飞上天，但是你看到那个翅膀被剪下来，这就是你看尼布甲尼撒第四章做的那个梦，那个大树上面有那么长得那么茂盛，上面有飞鸟下来栖息在上面，但是呢，这个大树在被剪。这是这一个哈、啊，到了第二个，那狮子是做王的啊。第二个兽是什么兽啊？刚才我们读的是熊啊，那个熊就是马尔萨斯啊。那熊比较缓慢，这是他在这个国力，也是他在军事的力量上，他虽然说把尼布甲尼撒取代，但是他在各方面都已经是比不上巴比伦。你就从这儿你就看到，从大力乌王。作为马代波斯，你看大力乌王他那个君王专制的这种力量已经比不上尼布甲尼撒，他盖了玉溪之后他就不能盖啊。然后下面一个兽呢，就是那个豹子很快的预表希腊啊，那希腊的国那么快啊，你就是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速度所向披靡啊。最后一个就是罗马啊， 但是在说第四个兽的时候呢，它跟其他的兽不一样，它是像铁一样的打碎裂骨，一直到了最后，你看第四个兽有个特别的时候，它身上有角，是在那四个小角当中长出一个小的那个角，那个角啊，那个头上那个角，那小的那个角是什么？你看那个小的角就是第一株，就是第一株的将来要出现，我们都知道第一株它出来啊，第一株出来的大概的它的这个它所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小角当中描现的表示的很清楚。以后我们看查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敌基督开始出来的时候，他是善待以色列民族，他对以色列民族相当的友好，但是以色列民跟他就签了一个约。但是呢，一载二载半载，那是头三年半，但是后三年他的精神的面目就出来了，他就在那里欺压圣民，欺压以色列民，欺压这地上的基督徒。但在这时候，你看有一颗石头被人手做出来，就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在，他突然到，一下子砸在那半铁半泥的脚上。那时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个十王联合的时候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你看看世界是一个大同的世界大同，所有都活，似乎都和平了，都和平了。敌基督他会站在一个圣所里面，他是站在以色列那个圣殿里面，他让所有的人都敬拜他，这是撒旦的一个化身他让所有的人都敬拜着敌基督。你看我多伟大我巴比伦的那种预表出来，那大巴比伦的城市要倾倒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大巴比伦城一下都要倾倒。哎，那个像他砸在这个脚的时候，你看这个大金像铜铁金银铜铁泥一下子全部都倾倒，这个像这个大象一下子就倾倒。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你看我们这个看但以理的这个预言，你看从巴比伦这时候一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那，这个时间的跨度是相当的大相当的大。这个就是我们在这看到这个主耶稣的国永远会存到永远那就是那颗石头会整个遍地就会被这个石头会冲入，会成为一座大山存到永远这个就是但以理整个的梦在这儿讲解，就是预言了从当时的外邦的时代一直到我们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你看今天这样的一个预言书摆在我们面前，摆在世界人的面前，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有神的目的，他让看了这些书的人会怎么想我们看这边有多少的几种人一种呢就是这个做列国的这个王尼布甲尼撒他本人第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他第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梦，当但以理告诉他之后，他似乎心里面一下被受感动，所以说他说你们的神真是永远的神说是这个神呢，就是立谁做王就是谁做王，他很似乎是很敬拜神，但是他这种所谓的敬拜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我们马上发现尼布甲尼撒王到第三章当中，他一直在想着这个大象，这个金头，这是个头而已他多么的相望，他整个的这个心会成为一个，所有的这个像都是像他一样。所以他怎么样？他就造了一个大的一个金像，这个金像呢，跟他这个image呢，跟他做的这个梦的这个像呢，差不多的。不同的一点呢，就是他造的这个像呢，全部是金的一个像，而且他让所有的人都来敬拜这个金像。这是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上面说。你看这世界的这个王，这个做王，他一见在王位上，他心里面充满了，他根本没有看到神，他心里面是骄傲，多么骄傲！这是代表了这列邦所有的这个王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我是王，我在王位上了，我可以住在一起。他这个大的金像， 就是这样的做出来，是他自己做出来，他自己想他这巴比伦王可以持续到永远，包括到后来的你敌基督也是，我坐在王位上，我把这整个世界都统一了，你们都来敬拜。但是我们的主早就说所有的都是在他掌管之下。你看尼布甲尼撒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神又给他第一个梦，就是第二个梦，就在第四章了。第四章描写的这个梦是什么梦呢？就是那个大树。我们刚才说神一看给了尼布甲尼撒多少机会，让他心里面能够谦卑，让他虽然说是坐在王位上，但是呢让他能够想到他这个王位呢是不是神给他设立，给他这个梦的目的呢也是让他这样。你看但以理帮他这个梦呢给他解释出来之后呢，还跟他说，说是如果说是你能够心里面谦卑善待你的人子民的话呢，你的国位回去会延长。这是但以理给他解释这个梦的这个最后的一句话。但是你不讲意思啊，根本没有考虑到什么，根本没有想到他应该这样做，因为但以理已经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了，那棵树就是他，而且他呢会被剪下来，因为你心里面太高。你看十二个月之后，神给了他十年，十个月之内他没有一点回复。当他行走在他的皇宫里面的时候，他说：“你看吧，永远的巴比伦王，永远的巴比伦城，多么的心里面多么的想。”这个像羡慕着他自己，像是他的巴比伦城永远不会坏，多么辉煌的一个巴比伦城。就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疯了他一下子就变得就疯了。你看他身上一下子他就一个野兽一样的，就像那个灵一下子就充满了他，他就到了这个旷野的里面，他就是他的生活就像一个野兽一样。你看手呢长出鹰的爪，他吃奶就吃那些野草，一直在那里那么多年。到了那一天，他终于人的心又到了他那里，他终于知道，哦，我只不过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梦，所以他的谦卑呢，终于到了他的心里面去。当这个谦卑到了他的心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一下子恢复正常。这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教训，但是尼布甲尼撒有了这个教训之后，你看以后的历代历史的这些王都没有学这个教训。你看他的儿子没有学，他的女婿更没有学。我们刚才说到波萨，你看他没有，他更差哈，你看。他用那个圣殿的器皿来这循环作用，但是你看我们的但以理就说了，神已经数算你的国到此完毕，一下他的国就没有。到了大利乌也是这样，大利乌似乎哈对但以理是好一点，但是你看他骄傲的心还是放在那个地方。他为什么骄傲呢？你看他呢，另外三个国中的一个总理，哦，说是这三十天之内，除了你以外，其他人都不能拜。他一想，哎呀，这样敬拜我，尊崇我多么好啊！因为我是个万人之上的王。他一同意了，你看，他也知道他已经受了限制，因为他心里面，这是对王的一个警告。对他们警告是说什么呢？是不要看到你现在在王的位置，我是知道万神之神万族之主他在掌管一切，他在掌管一切，这是对任何一个王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对我们今天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半天半野的一种状态，那包括以色列人当时是在列邦的统治之下那以色列人在经过了这几大国的这个交替，对他们的提醒是什么？同样在这里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 你看但以理三个朋友面对这个天下惧不下，这在第三章当中写的，他们即使说是当巴比伦的王你被贾尼撒告诉他说你不拜的时候呢，如果是你不拜我们就会把你丢在这个火炉里。你看他三个王怎么说，是你不必跟我们说，不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机会即使不言，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不拜你的神，因为我们是属神。你看你贾尼撒的王你们亚尼撒就把这个火炉烧热了七倍，甚至那些烧火炉的人一站在旁边就会被烧死，把这几个人绳子捆绑起来就把他抬到炉子里面去，抬到炉子里面。这时候他们就看说发现他们本来是抬进去三个人，另外还有一个人像人子没有被绑锁的在里面行走。这是但以理的三个客人，他们这样对神这么的忠贞不渝，即使到了这样这个火的一样的试炼当中，他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跟他们一块行走。当他看到人子在这儿的时候，他们说是赶快抬出来，抬出来之后呢才发现他们身上火炼捆绑被烧坏，但是他们衣服头发没有一点烟消火燎的味道，没有一点烟消火燎的味道。这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是今天我们在这末世做神的子民的一个榜样。我们的心对神到底忠贞到什么程度？真的如果说是试炼来了，我们能不能站得住？我们还不要说试炼，就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这美国这么平凡的一个这么平稳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对神到底忠贞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像但以理这样，但以理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样，面对王的善和王的主，我们仍然不会颠覆，即使在烈火当中我们仍然在那里并主一块走，受到试炼之后我们身上没有烟消火燎的味道。这是今天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好吧，像时间到了我们就停了。好来，我们来做结束。主啊，我们真是要谢谢你。主啊，真的是看到在历史历代各国的妖气证明但以理书当中所预言的，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万心的感谢，因为主我们在这儿看到天上掌管的神能够掌管一切，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末世的时候警醒，让我们真的是能有但以理的理解，但以理那样的心智，让我们真的是在这光辉国佑的世界里面能够持守住我们所信的道。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学了但以理书当中这各种各样的预言，就能知道这末世的结局已经到了。主耶稣马上就来到我们这里，让我们怀着一颗敬虔的心来等候。我们主，我们真是谢谢你，你也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今天整天的崇拜交通的过程都放在主你的手里，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